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的是周公和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开心再一次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6到56节。这是玛利亚的颂歌。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想这段是很适切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一节你们念一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感谢主玛利亚这个颂歌我想是很出名他可能你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其实是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在他面前被圣灵充满，做了一个宣告，才引起玛利亚这个颂歌玛利亚呢，在前面那段经文里面领受了天使的信息那么知道他要怀孕生子而且生下来的将是一位永恒的君王，而且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么他接受了天使的信息以后，他就马上跑去犹大的山区，祭司撒加利亚的家，找以利沙伯他的亲戚。那么以利沙伯那个时候呢，怀孕了6个月她是老年怀孕是一个神迹。那么她所怀的孕呢，就是将要为耶稣铺路的那一位施洗约翰那么玛利亚来到伊丽莎伯面前的时候，这个胎儿在伊丽莎伯的腹中就跳动了圣经说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胎儿被圣灵充满，他如何侍奉主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跳动，是吧？那施洗约翰跳动的时候呢，玛利亚不是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做了一个宣告他宣告就是41跟42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的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个是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做的宣告他说我的胎儿跳动那是因为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跟前他说你是有福的而且呢，主所对你说的话都要应验这是圣灵赐给以利沙伯的一些话。玛利亚听了以后，她自己也被圣灵感动，她就讲出这个颂歌来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思想玛利亚的颂歌啊。那么我们会分三点来思想啊。第一点就是尊主为大，第二就是宣告上帝的属性，第三是传讲上帝的作为啊。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话语都必定应验。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如何恩待玛利亚，使她成为你的器皿，使她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天父，我们也知道你赐给我们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要应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好像玛利亚那样子信靠你的应许啊，成为在你面前蒙恩蒙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一点啊，就是尊主为大。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一方面把颂赞归给上帝，另外一方面把她内心的感受也说出来啊。在46节啊，她就把颂赞这个耶和华啊，她说：“我心尊主为大。”跟着呢，他就告诉我们，他心里面是蛮有喜乐。47节，我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啊，以神为乐啊。然后跟着呢，第48节，他就讲出感恩的话。他说：“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啊。”所以他一方面赞美上帝，另外一方面说出他心里面的感受。上帝为他成就了大事，为什么呢？啊，因为一方面是上帝的拣选，另外一方面呢，玛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天使加伯列给他的信息他接受，他相信了。在那个前面的几节里面第31节到33节哈，那么天使就告诉他这样要发生的事情。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而且这个耶稣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啊。他说，天使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啊。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这位耶稣呢，是上帝的儿子啊，不只是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啊，这一位耶稣他自己要永远的做王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且玛利亚呢，将要怀孕生这样子的一个耶稣，所以呢，这位耶稣不是普通的君王啊，他是永恒之君，他是上帝的儿子啊。这可是应验以赛亚啊，700多年前以赛亚书第9章的预言啊。以赛亚说呢，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啊，有一子赐给我们啊，他的名要称为什么？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啊。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现在要借着玛利亚成全了。不但如此啊，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更早上帝的一个应许，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章，亚当夏娃背叛上帝啊，吃了禁果，人类堕落了啊。在堕落的那一天，上帝对魔鬼说啊，对那条蛇说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换句话说，有一天啊，有一个女人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要给魔鬼一个致命的打击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为人类报仇啊，要消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好像希伯来书所讲，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啊。 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啊。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创世纪啊不是启赛亚书第九章的应许，在玛利亚的身上都要成全啊。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可靠的，都要成全啊。玛利亚说：“感谢主哈、啊，我的心尊主为大。”而且呢他说上帝在我身上行了大事，所以他心里面喜乐。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会说上帝为我成就了大事。所以呢当我们的心转向上帝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那个喜乐。好像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是爱他，并且因信他心里面有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我承认我不是随时随地都有这个大喜乐，也不是每一天都有，但是偶尔会有。但圣灵感动让我的那个心怀意念转向主，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会经历到那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不知道你是不是认为上帝为你成就了大事？你是不是跟玛利亚一样，相信上帝的应许，因此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是否看到自己心里面有恐怖的黑暗，然后呢，经历到神的救恩。我们需要被圣灵光照啊，看到自己心里面的黑暗，然后呢，我们对自己的血气绝望了，投靠耶稣跟他的十字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成为蒙大福的人，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大的喜乐，我们心里面也会尊主为大，啊，所以其实我有两个好消息告诉你啊，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比你所想象的要坏很多，邪恶很多。第二个好消息就是神的恩典比你所想象的要伟大很多。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是从有一位意大利的学者叫 Manfredi， 他所写的一个小说里面，叫小说的名字叫 The Tower。 我不怎么推荐这个小说，这个小说整体来讲不太好，不过那个这个大的故事里头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精彩啊！我就跟你分享这个小故事啊。在世界最恐怖的大沙漠里头，住了两个族群啊。一个族群呢是善良的，另外一个族群呢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啊。善良的族群呢，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世世代代要守护着一股泉水，从地里面冒出来一股泉水。这股泉水呢，是全世界最纯、最甜的一股泉水。原来是伊甸园所遗留下来最后的一点的痕迹，就是这股泉水。所以泉水池周围就是一个绿洲，然后他们有城墙围着这个绿洲。世世代代他们就看守这股泉水。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林泉族，是吧？那另外一个族群呢是非常恐怖的啊，那么非常邪恶、非常凶暴的啊。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他们是没有脸孔的啊，他们没有那个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的哈，他们前面就是一层皮哈，就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称他们为无面族。无面族通常他们用一块帕子遮盖他们的脸，非常邪恶。那么很不幸，有一天这个林泉族的女王是大家所非常爱戴的女王，被这个无面族的人那个俘虏了，逮走了。那么这个林泉族呢就派出他们的军队，那个付上很大的代价，出境一切的努力跟牺牲，终于把他们的女王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呢， 那个女王跟以前不一样，啊，精神错乱，啊，没有医生可以医治她，她整天都不讲话，一句话都不讲，只有每天黄昏的时候会一个人走到城墙的高处，啊，就开始唱歌，啊，唱一首很美很美的歌，啊，但是每次都这首歌都唱不完，啊，唱到某一个地方他就会惨叫一声，然后痛哭，然后需要被人家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俘虏的时候，有一个无面族的人在他面前揭开他的帕子，让那个女王看他的脸。女王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一看的时候，那个人无面族的脸就变成一面镜子。女王所看到的就是自己的面目，而且是自己的真面目，就是说她心里面一切的那个苦毒、诡诈、嫉妒跟误会啊，全部都显露出来自己的真面目。这个女王看到了自己真面目一下以后，就精神错乱，没有医生可以医啊。那这个故事呢，哈，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哈，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恐怖的黑暗。当我们归向主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看到心里面部分的黑暗，我们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得救以后呢，圣灵还是会逐步的让我们多一点的看见自己余剩的污秽，那我们就应该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应该对付啊。我想如果圣灵一下子让我看到我全部心里面的肮脏污秽的话，我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哈，到这里就结束了哈。不过我想哈，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是蒙恩的人哈，我还需要加一点点哈，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医治这个女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真面目，而且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上帝是按照我们的真相来全然接纳我们，啊，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啊，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上帝在基督里会赦免我们，而且赐给我们最崇高的地位，就是上帝儿女的地位，啊，所以上帝是照我们的本相在基督里接纳我们的，啊，所以我就会说哈，基督耶稣的福音是唯一可以医治这位女王的好消息，啊，福音是良药、啊，没有人可以医治那个女王，但是主的福音可以。如果你了解福音的话，你的心里面也会发出跟玛利亚相同的喜乐，你会把你的赞美献给我们的上帝。如果你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赞美，从来没有就说好像玛利亚所讲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如果你从来没有从心里面发出赞美的话，恐怕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啊，我们要追求认识上帝，啊，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赞美，啊，赞美呢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所能够做的最喜乐的事情，心里面可以得到平安，而且呢，我们可以借着赞美享受上帝，所以呢，如果你不懂得赞美，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弟兄姐妹这么喜欢赞美你需要追求认识上帝，求圣灵光照你的心，看照你心里面的黑暗，也求圣灵帮助你投靠主耶稣的十字架，这样子的话，你的心也会跟玛利亚一样尊主为大。那么 玛利亚的颂歌除了尊主伟大以外，还宣告上帝的属性。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点，宣告上帝的属性。49跟50节，玛利亚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好，我先看到50节，这里说上帝是大能者，因为上帝在他身上经历一个很大的神迹，圣灵感孕。那么玛利亚就说上帝的名是圣，他的名为圣，然后他也说上帝是怜悯敬畏他的人，这个是宣告上帝的属性嘛？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这个是上帝的属性。玛利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因为玛利亚的怀孕是一个神迹，是一个令人稀奇的事情。任何的神迹在福音书里面是上帝的国降临的征兆，因为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所统治的范围，这个世界是个黑暗的世界，是魔鬼掌权的世界，但是呢，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降临了，好像是诺曼底登陆那样子，上帝的国开始这个进入这个世界，然后从此以后基督的国度在世界上接着福音的传扬就慢慢的扩展，那么黑暗的权势就慢慢的败退。神迹是彰显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国降临的征兆，那么圣灵使玛利亚怀孕就是天国降临的一个神迹。玛利亚说我都还没有出嫁，34节，我还没有出嫁，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35节，天使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可能有些人心里面会说圣灵是谁呀？什么是圣灵？在创世纪1章2节，1章1节大家可能会知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呢跟着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灵是参与创造的，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在诗篇33篇那里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语，其实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章所讲的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道，道就是言语，所以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类比，圣父是说话那一位，圣子是他所说出来的话语，而圣灵是说话时候所吐出来的气，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行。在约翰福音20章，耶稣对着门徒，复活的耶稣对着门徒说吹一口气，然后说你们领受圣灵，所以吹出来的气是用来类比圣灵，因为在原文里面气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是牵涉到三位一体的奥秘。不过圣灵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他是造物主，他参与天地的创造。然后罗马书8章11节说上帝借着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救恩的成就不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牵涉到圣灵的工作。耶稣在世界上行神迹也是靠圣灵的能力，在马太福音12章耶稣说我若是靠圣灵的能力赶鬼，这就是天国临到你们了。那约翰福音3章那里说如果你不是从圣灵而生，而不是重生的话，就不能够看见神的国，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也是靠圣灵的工作， 圣灵是使到我们得救，使到我们认识主的那一位。然后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说，你听了福音，你信了福音，圣灵就住在你里头，住在你里头的圣灵使到你与耶稣基督联合，住在你里头的圣灵是一个凭据，是一个担保，将来有一天你也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啊！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住在我们里头的同一位圣灵有一天也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就是圣灵啊。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是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责备我们的那一位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进去我们心里啊。圣灵使我们认识耶稣，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些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神的大能的彰显啊，那么也在玛利亚的身上，就是圣灵使她怀孕，然后她所生下来的那一位要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跟着49节，耶稣也玛利亚说他的名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给上帝的一个赞美啊，他的名为圣，神的名代表上帝的本性啊，神的名代表他的本性。那么神的本性是圣，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圣这个字呢啊，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个就是圣洁啊，就是道德方面的纯净。另外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啊，上帝跟一切受造之物都有别，都不一样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分别为圣啊，你归向上帝，你要跟那些污秽的事情隔开啊。所以圣洁一方面代表啊那个纯洁啊，另外一方面是代表那个啊与众不同了啊，超越的意思啊，超越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啊，可能最伟大的人物是摩西。在出埃及第3章啊，摩西牧羊啊，他牧羊已经牧了40年了啊。有一天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看到一颗荆棘啊被火焚烧啊，可是呢焚而不毁啊。他说这么奇怪啊，被火焚烧，但是叶子树枝都不会被烧毁。他说我要靠近看看，他靠近这个着火的荆棘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话了啊，说什么呢？不要靠近啊，你所站的是圣地啊，要把你的鞋子脱掉啊。摩西就夫妇敬拜啊，很惧怕啊，上帝是圣洁的。那摩西虽然他是敬畏神的人，虽然他后来成为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他仍旧是一个罪人啊，不可以靠近啊。然后上帝向他说话啊，叫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新约里面呢哈，彼得啊本来是个渔夫，然后呢耶稣就呼召他做门徒啊。那么有一次呢，耶稣借用他的渔船啊，那么离岸一点点啊，站在渔船里面向群众讲道，讲完道以后呢，耶稣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捕鱼。彼得说我们整夜都捕鱼都抓不到一条啊，而且他们是职业的渔夫啊，他们抓不到，耶稣是一个木匠或石匠啊，不太，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他是，大概是石匠而不是木匠。他说不过你要我们把网撒下去，我们就听话，就把网撒下去。结果呢网就充满了鱼啊，这是一个神迹了啊，天国降临的神迹啊。彼得就是请他的同伴的船也靠近来啊，一起把那个渔网拉上来， 结果两条船都充满了鱼，两条船都几乎要沉没。所以彼得看到这个现象，知道那个这一位是大自然的主宰，站在他船里面的一位耶稣。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说很惧怕了，他说主啊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这个叫做敬畏的心了，是不是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当我们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那个敬畏，我们应该惧怕。那么耶稣就说不用怕，从此以后呢，你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我们呢，需要一方面哈，在神面前学会敬畏，同时呢，我们需要听到主的话说不用怕。这两个都很需要。你没有敬畏上帝就不怕上帝，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你根本是没有真的了解上帝。因为上帝的名就是圣，他本为圣。那么如果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圣洁，就是惧怕，这个也不对，是先惧怕，然后主耶稣的恩典把那个惧怕除掉，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认识神。18世纪在 New England 这一带有位很出名的牧师叫 Jonathan Edwards。 Edwards 很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你应该学会爱慕上帝圣洁的荣美，要爱上帝，爱那个上帝的 The beauty of his holiness， Beauty of his holiness， 圣洁的荣美。那么如果你真的爱慕上帝圣洁的荣美，你就会有一个心愿，就是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这个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所做的祷告。经历到神的恩典把惧怕除掉，我们是爱慕神圣洁的荣美，我们从心里面发出一个祷告，就是愿人都尊主名为圣。尊主名为圣就必定喜欢传扬神的作为。我们去第三点，玛利亚传扬神的作为，他说上帝呢是怜悯敬畏他的人，赶走狂傲的人，叫卑贱的人升高，也纪念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全他所说的话。上帝是怜悯敬畏他的人，敬畏其实就是顺服的意思。亚伯拉罕他听到上帝的应许，在创世纪15章6节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然后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当应许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信靠顺服，他的口就发出阿们。应许临到，信服神的应许，说阿们。亚伯拉罕是一个信服神的人，大卫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曾经犯很大的罪，不过盖棺定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对哥利亚说，你拿刀枪来攻击我，我是奉耶和华的名来攻击你。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耶稣基督成为人，他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救赎。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们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为我们赚取回来的。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所以我们需要信靠顺服，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成全应许， 是为什么人成全应许呢？是为那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你看摩西的律法特别照顾孤儿寡妇，在申命记24章那里说，如果你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你派仆人去收割，那么收成的时候 把那个庄稼捆起来带回仓库的时候，掉在地上的不可以去捡。为什么不可以去捡呢？要留给孤儿寡妇跟寄居的人。上帝是照顾孤儿寡妇的上帝。上帝是纪念亚伯拉罕的约，他纪念他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成全他的应许。所以呢，我需要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圣经说，上帝是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你是不是已经回转归向上帝？如果还没有的话，这个圣诞的节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来归向上帝。你今天归向上帝，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你今天就会得救，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希望在座每一位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好，最后结论，上帝为敬畏他的人成就大事。玛利亚是敬畏神的人，上帝为他成就了大事。希望在座每一位都成为敬畏上帝的人，效法玛利亚，把乐歌献上，颂赞上帝的美德跟上帝的作为。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抵挡骄傲的人，你是怜悯谦卑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心尊主为大，我们看到你顾念玛利亚的卑微，你在她的身上成就大事，而且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为我们也成就了大事。天父，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归向你，依靠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